有两项内容，一是介绍吴家骥的两首小诗，二是播送答听众问的一篇短文。先介绍吴家骥的两首小诗，由张盛华写稿。
吴家骥是清代初期的著名诗人，字宾贤，号野人。他终身布衣，他的家乡是江苏泰州。青少年时期，他从事过盐场的劳动，一生生活贫困。正因为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所以写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下面我们首先向听众朋友介绍他的第一首题为《绝句》的诗。诗是这样写的：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这首描写盛夏六月盐工劳动生活的诗，质朴真挚，十分感人。盐工就是靠煮盐为生的人。诗的前两句，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在盛夏六月的一个低低草房中，煮盐的灶火烧得正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翁正在灶火边不停地忙碌着。第一句“白头灶户低草房”中的“白头”指一位白发老人，“灶户”是指经官府批准设灶煮盐的人家。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中的“六月”指农历六月，正是夏季最炎热的时候。煎盐就是煮盐，把含有盐分的水放在锅里熬，让水蒸发，剩下盐。这两句诗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正面描写煮盐的情景，直接表现盐民的艰苦的劳动生活。盛夏六月本来就酷热难忍，这时候蜗居在低矮的草房里，下有烈火烘烤，上有沸水熏蒸，在这样的环境中干活，其滋味是可想而知的。何况煮盐的还是一个白发老人呢？诗的后两句，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乘上两句继续写天气的炎热和老灶户的辛苦。然而奇怪的是，诗人说门前炎日里却是白头老翁乘凉的好地方，难道是白头灶户的感觉出了毛病？难道六月天火辣辣的太阳暴晒在身上感到很舒服吗？当然不是。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炉灶旁比在炎日下热得叫人更加难以忍受。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这里诗人通过偷闲乘凉的典型细节，从侧面衬托煮盐劳动的艰苦。我们知道茫茫的海滩上没有凉亭，没有树荫，只有火辣辣的太阳。这位煮盐老人站在六月的骄阳下，却觉得像是乘凉一样的舒服凉快，而即使这种舒服凉快也只能享受片刻而无法多得。由此不难想见，在烈火烘烤沸水熏蒸的低草房里该闷热到何种程度，而这位老人整日在烈火沸水旁干活，又如何能经受得了呢？这后两句可为诗人在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他用老人在炎炎烈日下竟然感到舒服凉快来说明烈火旁的酷热难当，在艺术效果上的确起到了加一倍的作用， 从而成功地表现了当时造户生活的悲惨。吴家骥笔下的老造户会让我们联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的卖炭翁，他们同样处于被压榨受剥削的地位，辛苦一生，悲惨一世。只不过吴家骥写得更含蓄更凝练，短短四句便展现出了造户的命运，可以说是以小见大了。不用说，这首诗之所以写得成功，与作者年轻的时候从事过盐场的劳动，对造户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是分不开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是吴家骥诗歌的一个重要的风格特色。但是一个诗人的风格往往是多样的，吴家骥也写了一些比较欢快的诗作。我们接下去向您介绍的他的第二首诗《赋得对镜赠汪昆随新婚》便属于这类风格。诗是这样写的：洞房深处觉分哀，一朵芙蓉冉冉开。顾盼忽惊成并蒂，郎君背后去侬来。先说说题目，赋得对镜赠汪昆随新婚。题目前有赋得两个字。在古代，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在题目上往往加上赋得二字。对镜就是照镜子，汪昆随可能是吴家骥的朋友。从题目上看，这首诗是吴家骥赠给新婚的朋友汪昆随的。前两句，洞房深处觉分哀，一朵芙蓉冉冉开，意思是说，在幽深整洁的新房内，新娘正在对镜梳妆，映在镜中的脸庞宛如一朵刚刚出水的初开芙蓉。第一句“洞房深处觉分哀”中的“洞房”是指新婚夫妇的卧室，“洞房深处”说明洞房的幽深和宁静，这是真正只属于新娘和新郎的地方。觉是隔绝的意思，分哀便是尘埃尘土，觉分哀说明洞房整洁。这一句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宁静整洁与喧闹隔绝的环境。第二句一朵芙蓉冉冉开写的便是在这个宁静整洁的环境中的主人公之一新娘的形象，但诗人并没有展开细细的写，只是写了新娘对镜梳妆的一个镜头，而且是用了比喻手法，把新娘在镜中娇美的脸庞比作冉冉开放的一朵芙蓉。芙蓉就是荷花，冉冉是慢慢的意思，冉冉在这里形容新娘的脸如渐渐开放的芙蓉花。新娘对镜而坐，似乎是在梳妆打扮。不过如果说新娘在用照镜子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和羞涩，似乎更符合实际。到这里，第一句洞房深处觉分哀写新房，第二句一朵芙蓉冉冉开写新娘，篇幅已经过半，还没有写到新郎，而诗是赠给新郎汪昆随的，所以接下来就不能不写新郎了。顾盼忽惊成并蒂，郎君背后去侬来。顾和盼都是看的意思，顾盼就是向两旁或者周围看，这里是指新娘在照镜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什么而慌乱地左顾右盼。那么她发现了什么呢？顾盼忽惊成并蒂，并蒂是指在同一枝条上两朵并头而开的花。原来新娘忽然惊喜地发现在镜中又出现了一张漂亮的脸庞， 这张漂亮的脸庞和自己羞涩的脸庞连在一起，成了并蒂莲花。顾盼忽惊成并蒂这一句，紧接第二句一朵芙蓉冉冉开的比喻，仍然把脸庞比作荷花，只不过成了并蒂荷花。这是怎么回事呢？第四句做了回答，郎君背后去侬来。郎君就是新郎了，去侬来的去，偷看的意思，侬就是我。郎君背后去侬来，意思是我的郎君正从我身后偷偷地看我。这句诗是用新娘的口气写的，新郎从背后偷偷看新娘，却被新娘从镜中发现了。在郎君背后去侬来这第四句诗中，大家要注意一个去字。单纯从意义上来看，这个字可以换成窥或瞧看望等，但都不如去字生动有气氛。一个去字把新郎欲看新娘又有些害羞，趁新娘照镜子之机一饱眼福的心理，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出来。这首小诗紧扣新婚来写，从新娘对镜梳妆和新郎偷看新娘的细节上来展现这对新人的甜蜜幸福而兴奋的心情，可谓淋漓尽致。听众朋友，这首诗尽管写得如此生动具体，呼之欲出，但是您大概不会想是诗人当时在人家洞房中亲眼所见的吧。这首诗是作者凭想象写的，其实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凭想象写出来的，然而尽管是凭想象写的，但是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好像作者是亲眼所见一样。作者往往借想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吴家骥把这首想象之作赠给朋友，当然也有点开玩笑打趣朋友的意思，我们读了也不禁被诗中的欢乐气氛所感染。这首诗构思巧妙，意境新颖，只有短短四句就写出了新房的气氛、新人的美丽以及新娘新郎相爱相慕又害羞的情趣，从风格上看是与第一首写造户的大为不同的。第一首让人感到沉重，而第二首则让我们轻松愉快。读第一首，也许你会不禁对白头造户洒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读第二首则不禁随着一对新人的高兴而高兴。第一首质朴平易，而第二首用了两个比喻，显得含蓄而婉转。由此可见，一位成熟的诗人是可以写出多种风格的诗篇的。好，下面让我们再把这两首诗放到一起对照起来朗读一遍。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间炎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洞房深处觉分哀，一朵芙蓉冉冉开。顾盼忽惊成并蒂，郎君背后去侬来。
听众朋友，刚才向您介绍的是吴家骥的两首小诗，是由漓江播送的。接下来请听本台编辑刘毅回答听众的一篇短文，即从巴峡穿巫峡，还是即从巫峡穿巴峡？杜甫在得知安史之乱终于得到平息的消息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有名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最后一联想象回乡情景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有些听众来信说，即从八侠穿巫峡一句诗叫人费解，因为八侠巫峡虽然都在四川与湖北交界一带，但八侠在东，已属于湖北省，靠近巴东，而巫峡在西，仍属四川省，靠近巫山。诗人顺江而下，由西向东，理应先经过巫峡，后经过八峡。诗句应该是即从巫峡穿八峡，怎么成了即从八峡穿巫峡呢？其实这一问题，杜诗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了，一共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里的八峡是指长江流经重庆巴县一带的江峡，因为巴县古代属巴郡。另一种意见认为，杜诗中的巴峡是指流经阆中一带的嘉陵江峡，因为这一段嘉陵江特别曲折，古有曲折如巴之说。八字本意是指一种大蛇，说这一段嘉陵江就像蛇一样盘旋曲折，所以嘉陵江峡又叫八峡。这种意见认为，杜甫诗中所说的八峡正是指这一带江峡。这两种解释虽然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杜甫诗中的八峡并不是指属于湖北省的那个八峡。照这两种意见解释，不论是指巴县一带的江峡，还是指曲折如巴的嘉陵江峡，在地理位置上当然都远在巫峡之西。这样，杜甫若沿江东下，出蜀入楚，必然先经巴峡，后入巫峡。因此他说，即从巴峡穿巫峡，这是顺理成章的。第三种看法对两种意见不以为然，认为诗中的巴峡就是指属于湖北的那个巴峡。理由有两个：第一，不论是流经巴县的那段长江之中，还是曲折如巴的嘉陵江中，古代都无巴峡这一名称。固然人们可以泛称这些地方的江峡为巴峡，但杜甫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中的巫峡、襄阳、洛阳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地方。在一联诗中，诗人把一个泛称和三个专指放在一起，岂不是不伦不类吗？第二，这首诗是诗人于极度兴奋的时候写的，狂喜之中纵酒高歌，把地名次序搞颠倒了，不是没有可能的。平时我们不是都有这个经验吗？极度兴奋之中常常词不达意，甚至语无伦次。杜甫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事后他为什么不修改一下而听之任之呢？也许诗人认为，这种偶然的疏忽倒恰好表达了当时狂喜极乐的情景，因此还是不改为好。听众朋友，人们常说诗无达鼓，没有一定的解释，这或许又是一例吧。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篇短文，即从巴峡穿巫峡，还是即从巫峡穿巴峡，是由方明播送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